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分享各样的专题，我们今天呢作为专题分享的最后一次，要分享恩赐的管家。既然谈到这个属灵的恩赐，那我们首先要明白属灵的恩赐，所以今天分享的第一部分呢，是要分享要明白属灵的恩赐。关于属灵的恩赐，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时候，谈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所分享的第一节也是这么说的：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属灵恩赐的争论。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属灵的恩赐，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是的，神的心是叫他的儿女明白他所赐的恩赐，神不希望他的儿女成为属灵上无知的人，更何况现今的教会里因着各样的属灵恩赐的不同的理解有分歧，影响着基督身体的合一。但现今很多人不愿意谈论属灵的恩赐，恐怕给教会带来纷争，使基督的身体受亏损，甚至有些人因着属灵恩赐的事情带给教会的问题，就反感属灵的恩赐，也不希望教会的信徒追求属灵的恩赐，更没有清楚地教导属灵的恩赐，却一味地表示反对，以致不少信徒和一些教会对属灵的恩赐存有恐惧的心或反感的情绪。这种回避和反感的情绪都很容易给信徒带来一个印象，恩赐似乎是教会的祸害。实际上神的恩赐都是美善的，包括那些常引起争论的恩赐。实际上给教会带来混乱、伤害和分裂的不是属灵的恩赐本身，而是教导恩赐者对恩赐的错误理解和使用恩赐者对恩赐的不当的运用。既然恩赐是美善的，而且也是为着信徒和教会的益处，我们就没有理由避而不谈，何况这已经成为当今教会最普遍关注和争论的问题。因此就像当年的哥林多教会一样，我们确实需要明白属灵的恩赐。保罗若活在现今的时代中，他会再一次写信给我们说，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关于属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特别提到有几样的特别提到这样的圣灵所赐的属灵恩赐的显明。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七到十一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其意分给个人的。圣灵显明在个人身上的恩赐是叫我们得益处，圣灵所赐的恩赐是美好的，他的恩赐为的是教会的益处，而不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亏损，更不是给教会带来亏损。那么这些益处是什么呢？首先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并且知道自己在基督身体里所分得的恩赐以及它的意义。第二个意义呢，我们自己也在教会中因着其他肢体的服侍而得着造就和成长。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照着自己所得的恩赐服侍其他的肢体，并从中享受从释放来的喜乐。总之，圣灵是透过显明在我们身上的恩赐来造就教会，使我们在基督身体里与其他肢体一同成长。在教会中每一个信徒都是有恩赐的，因为圣灵是显在个人身上的。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信徒是连一个恩赐都没有的，每一位至少有一样的恩赐，有些信徒甚至有好多恩赐，只是通常没有发现或注意自己的恩赐而已。这正像我们身体里的器官，没有一个器官是没有用的，是多余的，甚至对身体是有害的。这些我们身体里的不同器官在大脑的统一指挥下发挥着各自不同的功用， 确保我们身体的和谐和健康的成长。同样，我们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发现并发挥自己的恩赐，那么不仅自己蒙福，也使教会蒙福。但我们要明白，圣灵赐给不同性质的恩赐是有所不同的。就像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些人呢，圣灵赐给他信心，还有一些人圣灵赐给他医病的恩赐，还有行异能的，做先知的，就是讲道的，还有辨别诸灵的，说方言的，还有翻方言的。当然，属灵的恩赐不一定仅限于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12章里面所列举的这九种的恩赐，至少在罗马书里面提到了要做执事的、帮助人的、劝化的、施舍的、怜悯人的，还有治理事的。今天我们所念的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在讲道的，还有这个服侍的跟执事的其实是很相似的。所以圣经是在这里让圣经是让我们清楚的要看到恩赐有不同的种类，而且显明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就是每一位信徒的这个身上。那么我们在基督身体的恩赐是由谁来决定呢？或者由谁来赐呢？当然圣灵来赐，而且圣灵来决定赐给我们什么。就像圣经所说的，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不是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在基督身体里的恩赐，当然也不是由教会的牧者来决定，这完全是圣灵按他自己的意思来安排的。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是发现和确认。刚才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要明白属灵的恩赐，分享的第二个部分呢，我想特别要强调恩赐是属于教会的，恩赐不是属于我们自己，乃是属于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第12章12节到16节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仅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于一位圣灵。甚至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尽管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有所不同，但在教会里不管是谁，都是借着同一位圣灵的洗成为一个基督身体的肢体，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因此恩赐不是属于我们自己，乃是属于基督的身体，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教会因恩赐的问题起纷争，主要是没有看到恩赐原本属于教会，而不是个人的专利和私有品。有些人得到恩赐就骄傲起来，觉得自己比别人属灵，而不知道他的恩赐是属于教会的。也有些人得到恩赐就以为自己有权柄，不知道这恩赐是乃是属于教会，也是为着服侍教会的。例如医病的恩赐是圣灵为着医治那些在教会中身体有疾病的信徒，如果教会中没有身体有疾病的，医病的恩赐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医病的恩赐不是属于某个人所有，而是属于整个教会，是为着那些教会中身体软弱的肢体。因此因着恩赐的缘故造成教会分裂是件最痛心的事情。恩赐原本是为着教会的需要赐给教会的，用的不当反而破坏了教会的合一。我们需要珍惜神赐给教会的每一样恩赐，正如主所说的那样，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不管是什么恩赐都不能轻看它，反而要建立好，让神所赐的恩赐能造就教会。反过来，有的硬把神为教会的恩需要赐下的恩赐放进私人的腰包里，恩赐成为他个人的特权，甚至以此夸耀自己，他自己实际上已经犯了偷窃罪，这是需要悔改的。要承认恩赐属于教会，并且将它用于服侍肢体上。所以恩赐是不属于我们个人，而是属于这个教会的。然后呢，神赐下不同恩赐乃是为着肢体间彼此服侍。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七节也说，我就只念其中的一部分就好了。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各具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甚至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甚至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到俊美。恩赐是属于教会的，为的是服侍教会的其他肢体。为这个缘故，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可安排在身上。若是圣灵给每个人的恩赐都相同，那如何成为基督的身体呢？因此我们是彼此需要，也需要彼此服侍。正如眼睛要看清东西，需要手把东西拿到眼前，同样手要拿什么东西，就需要眼睛帮助手定位东西所在的准确位置。因此肢体之间的关系不是彼此领导，而是彼此服侍。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头脑元首的统一之下才能够完成的。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这样描绘了这种关系：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样我们在教会的元首基督的带领下彼此服侍的时候，整个基督的身体渐渐增长，而且服侍肢体的过程中，我们在神的爱中找到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我们每一个人是同一个身体的其中一个肢体，因此没有一个肢体是在教会中没有意义和不需要的。对此保罗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到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肢体，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这是肢体生活的重要原则，让我们再一次温习这肢体生活的原则吧。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把加倍的体面加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我们这样在神的爱里彼此联络起来的时候，就会体会到肢体的意义。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是衡量一个教会是否合一和健康的极好的测量标准。最后不要忘记，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因此我们应当在基督的身体里服侍别人，也需要得到别人的服侍，而与其他肢体一同的成长。当然恩赐，属灵的恩赐固然重要，若没有爱，就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因为这个缘故，圣经特别提到说，让我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现今把最苗的道就指示我们。保罗特别提到说，我的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伯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智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依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还有特别提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我们熟悉的有关这个爱的篇章。所以我们知道可以这样说，恩赐是传递神的爱的这样的工具管道或者载体。因此如果没有爱，恩赐不仅显得贫乏和空洞，而且服侍也变得没有意义。就像保罗所说的，如果能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没有爱就成明道的小的伯一样。即使有先知讲道智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和知识，还有全备的心，那叫能够搬动山，如果没有爱的话就不算什么。即使把自己所有的周济穷人，甚至舍己身焚烧叫人焚烧，如果没有爱的话， 对大家没有意义。爱确实是很重要的，这个爱讲的是，所以我们恩赐来服侍的时候，我们比起恩赐更为重要的就是彼此相爱的这个关系。如果我们忽略彼此相爱的关系，只有注重恩赐，这是不够的。保罗他在这里面特别提到说，这种肢体相爱的关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就是这一段。这是神的爱，就是神要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中，向着我们的肢体体现的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意思是说，我们为着肢体的成长，能够长久受苦，心里面却没有埋怨、不平和苦毒，只有恩赐的心。爱是不嫉妒，意思是说，我们心里不会有与肢体比较来的嫉妒之心。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我们就与他一同快乐。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意思说，在别人面前不抬高自己，更不会有那种趾高气扬的张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从消极的层面来讲，不论在当面还是背后，不会做出亏负别人或伤害别人的事。从积极的意义来讲，我们做事的原则不是先考虑我们的得失，而是为着别人的益处。总之，我们以爱活在神的光中。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他的意思是，我们会以基督的爱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但不认同那不义的行为。因我们的爱是真理里面的爱，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在凡事上包容别人，信任别人，尽管他现在不好，我们仍因基督对他存有盼望，因为神爱他，为什么可以在凡事上忍耐别人，直到他们成长。那么这样的爱会不会落空而让我们失望呢？绝不会的，因为这样的爱是永不失败的，就是永不窒息的原因。明白这种肢体之间的爱，让我们真知道，只强调恩赐却忽略爱，爱那些我们所要服侍的肢体，这在主面前是何等惭愧的一件事情。我们中间的恩赐总有一天会消失，但是爱却永远长存。正像保罗所说的，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唯有爱是永不窒息的。我们也常为那些恩赐的不同领受而争来争去，甚至给教会造成混乱的弟兄，给教会造成混乱的弟兄姊妹，没有行出像肢体当行的爱，我们给予他们的更多的是批评和抱怨。求主在这样的事情上真的饶恕我们啊，赦免我们。教会也不能为着那些圣经没有明讲的事情来纷争，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有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是保罗在特别在格林多教会中讲到恩赐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这个爱的其中一个篇章。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教会生活中恩赐固然重要，爱更为宝贵。爱可以弥补恩赐的不足，爱能除掉彼此间的鸿沟，并医治受伤的肢体，并且只有爱才能使恩赐在教会中充分显示它的价值。为这个缘故，保罗称这爱为最大的恩赐，最妙的道。他也提醒我们，在追求各样恩赐之前，就应当先追求爱，并学会如何用神的爱来爱肢体，因这在教会的侍奉中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你们要追求爱。所以刚才我们特别分享了要明白属灵的恩赐，第二呢，恩赐是属于教会的另外呢，其中特别谈到了在追求恩赐之前，我们应该要追求这个神的爱，特别在肢体关系中所显明的这样的一个神的爱。我想作为今天分享的第三段呢，特别要分享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 特别提到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的，你们也是如此，即使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首先，切慕属灵的恩赐和追求爱并没有矛盾，因为恩赐可以成为传递爱的管道和载体，因此不仅要追求爱，在这爱的基础上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有一些弟兄姊妹认为教会最重要的是爱，因此只要有爱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恩赐了。当然刚才已经分享了，爱是最重要的，但恩赐也不能但它也不能够代替恩赐。爱是我们生命和肢体关系的本质，恩赐是服侍肢体的或者是工具。正如彼得承认最要紧的彼此切实相爱，但他同时也强调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而彼此服侍。这样对肢体的爱和服侍自己的恩赐不仅没有矛盾，反而都需要的。透过恩赐的服侍来表达给肢体神的爱，这才是完全而且是和谐的。所以保罗也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切慕属灵的恩赐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和圣灵随即分给个人的恩赐是不矛盾的，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恩赐是属于教会的，这意思说如果教会缺乏做先知讲道的，信徒就长期得不到真理的造就，而常处于生命饥渴的状态。那么你可以照着圣经的教导切慕得着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好让教会的弟兄姊妹得到造就。你这样不是为着自己要在教会中出人头地，而是因为教会需要，所以如此切慕先知讲的恩赐，这在神看来是好的。为此你可以切切地求告神，但是圣灵不一定把讲他的恩赐给你，而是随他的意思给教会的另外一个肢体。因为圣灵是照着自己的恩赐把我们每个人安排在基督身体的不同位置里。为此你要感谢神，神确实应允了你的祷告，因为你是为着教会的需要祈求讲道的恩赐的。这就是保罗说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又是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样的原因。因此同样的原则，如果在教会里有很多患病的肢体，我们就可以切慕医病的恩赐，求神给教会赐下医病的恩赐，好让那些身体软弱的肢体得到医治，这样圣灵会照着他的意思把医病的恩赐赐下来。所以我们切慕属灵的恩赐和圣灵随己意分给各的恩赐，这两个完全没有矛盾，反倒从中看到我们是一个基督身体的不同肢体，是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具个安排在身上了。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恩赐是属于教会的这一道理的重要性。第三方面呢，切慕恩赐方面，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圣经说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照着这原则，保罗说最要羡慕的恩赐是做先知讲道，并且力求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还有那说方言的当求着翻出来。但观察现今许多教会，大部分信徒追求的恩赐往往是方言的恩赐，很少是先知讲道的恩赐，这就不符合保罗追求恩赐的教导。在恩赐的追求上，我们更多关注的不应该是自己，而是教会的需要。我们不应该反对个人追求方言的恩赐，只是像保罗那样提醒，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全部或最重要的追求，所以要多多的追求那些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如先知讲道的恩赐等。这是保罗的建议，是圣经的教导。因此在追求恩赐的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做到教会在成长过程中的实际需要和自己的生命诚实度以及侍奉的心愿并行的原则。也就是说，教会成长过程中实际需要什么，因为不同的教会成长期间过程中所需要的恩赐可能不同，还有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成熟度以及我们内心的释放的服侍的心愿，这样的并行的原则是重要的。不能不顾教会当前的实际需要而一味的过分强调某些恩赐是不好的。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间基督的教会能够都充满神的爱，也拥有全备的恩赐，好使神的教会 健康强壮的能够成长，每个肢体也在其中与教会能够一同的成长。作为切莫属灵的恩赐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来要实际的来追求恩赐。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和提摩太前书里面特别分享到，为此我提醒你，是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赐给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根据教会当前的实际需要和自己目前的生命成熟度及释放的心愿，确定所要追求的恩赐后，我们应当如何实际的追求恩赐呢？我想第一个建议呢，你可以与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并请他们为你带的，因为恩赐是为着教会的，是用于服侍其他肢体的，因此你可以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请他们为你祷告。这样的益处呢，你的祈求不至于远超过自己生命成长的实际程度，并且自己的愿望也不会离教会的实际需要太远，因为在你与自己的关系中才能看清自己在教会中可能担当的角色，并使你的愿望和教会的需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呢，你自己也需要为此来横切祷告，我们可以为着得到恩赐来横切的祷告，但不要进入一个误区，就是我非得到所要的恩赐就不释放，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必须充分的使用自己已经拥有的恩赐或可以服侍的机会，好好的服侍做他的教会，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而且往往是在实际释放的过程中才能够发现到恩赐，离开了实际的释放，就很难发现自己究竟拥有哪些恩赐。第三呢，可以请教会的牧者来为你祷告，甚至可以为你按手祷告。这也是刚才保罗在经文里面要特别强调的。好，作为一个切莫属灵的恩赐的第三方面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要确认自己的恩赐。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特别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息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你们身上有好些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你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而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圣灵给每一位信徒恩赐，但除了方言和讲道个别恩赐外，都不是那么明显的看得出来的。那么我们如何发现并确认自己的恩赐而在教会中服侍呢？首先我们要看我们自己内心的愿望，就是内心深处的渴望或心灵的负担，因为圣灵的带领往往是先给人愿望或者负担，如经常所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又如主自己所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圣灵的带领也时常表现为心理的负担，从神而来的负担往往使我们感到一种责任感，若没有去完成就有一种亏欠感，也有一种责备。因此保罗自己也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又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我想我们内心里面的愿望或者是负担，首先我们要看我们内心，第二个呢，要在实际的需要中勇敢的去顺服和尝试。要确认我们自己的恩赐有时需要我们的顺服，如果我们不顺服圣灵的带领，也许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恩赐。又如牧者请你分享圣经的时候，或者带一个小组长请你来分享圣经的时候，你就认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或以为自己软弱或有推脱掉，你就无法知道你是否有教导的恩赐。还有如果教会中有患病的肢体，你认为牧者其他的肢体为他们祷告就可以了，你不需要你来祷告，这样你没有专门为病人祷告过，你就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有医病的恩赐。因此我们顺服真的教会的带领，或者是看到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而出于爱心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和确认我们是否有某些方面的恩赐，不一定一次性的就能够知道，也许需要更多的服侍，而且越是这样服侍心里越有喜乐， 你们照着自己所得的恩赐去服侍的时候，圣灵常赐下喜乐，越服侍越喜乐，越服侍也越有能力，这样而且并且越有果效，这样你就知道你有这方面的恩赐。第三呢，我们需要得到肢体的印证，照着从圣灵来的恩赐服侍自己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会得到造就和帮助，他们可以为你做见证和鼓励你继续服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服侍的是肢体，他们实际得到了帮助，说明圣灵使用了你。当你分享圣经时，你自己觉得感觉非常不好，但聚会结束以后，很多弟兄姊妹真心见证他们得到了造就和帮助，这绝对不是客套话，这就说明你有较大的恩赐，要继续操练。相反的，你分享圣经后，你自己觉得讲得很清楚，感觉也很好，但听众觉得越听越不明白的话，你很可能还没有较大的恩赐，至少现在还没有显明。为此，你除了为着较大的恩赐继续祷告外，不妨尝试其他的服事，不要以为操练就能操练出恩赐来，恩赐永远是恩赐，就是神所赐下来的，若没有得着，无论如何操练也不会有果效。相反，已经有恩赐的人，他们需要不断的操练，因为恩赐是越操练越能够熟练的运用。最后呢，我想我们应该得到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确认，并且接受有关使用恩赐方面的教导，若是可能的话，在教会代理人的安排下，或者侍奉团队的这样的代理人的安排下，跟着具有与你同样恩赐的成熟老练的弟兄姊妹跟着他们服侍，并在随着侍奉中向他们学习，这对你服侍中的成长是个极大的祝福。最后呢，我想切慕恩赐的方面呢，特别要提醒说，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有些我们的恩赐并不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略。保罗特别在提摩太前书和后书里面特别提到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然后特别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所以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是神恩赐的管家，因此不要因所得的恩赐而骄傲，甚至分门别类，总要在神面前存谦卑感恩的心，又在弟兄姊妹面前存服侍的心。我们需要用保罗的话来时常提醒和鞭策自己，是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领受的呢？所以我们知道有恩赐，这是我们神恩赐的管家。第二个呢，我们既然是神恩赐的管家，应当忠心的用所得的恩赐来服侍肢体，以此来侍奉神。不要忘记，神是多给谁向谁多要的神，因此我们还是需要再用保罗的话来时常提醒和鞭策自己，所求于管家的要他有忠心。还有，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要如何眺望起来，意思是不要把恩赐放在你那里埋起来不用，总要按照神所给我们的力量，在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和机会中，殷勤的用所得的恩赐来服侍肢体，一起来侍奉神。如果我们看到保罗给提摩太的提醒，就知道什么是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当然提摩太是传道人，专门传讲神的话语的，所以在这里面这个眺望起来，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保罗是这么说的，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而且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又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只有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服事带来天上永远的荣耀。为什么不妨再听听保罗对自己一生侍奉的总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巴不得我们那一天我们也都能对主回应说阿门。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时间的关系就 而不分享呢，就是我们实际如何的来这些使用恩赐，无论是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九种的恩赐，加上罗马书里面讲的那个集中的指示性的那个恩赐，我们怎么样的来去使用。我想这个呢，有机会的话跟大家来再分享。还有我自己在15年前，就是2000年的时候整理有关属灵的恩赐，前一段时间我就做了一些的最简单的这修订和修补的工作。如果有机会的话，用这本属灵的恩赐这本书来跟大家详细的分享其中怎么样的来去使用。最后呢，我是想给大家讲两个实际的这个例子，来谈到简单的提到如何的去使用这个恩赐，或者如何的在恩赐上我们要配搭。我过去谈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经常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但是我自己把它加工了，增加了许多的内容，所以变得更加的有意思。弟兄姊妹有一天聚会结束之后，到餐厅里面吃饭，差不多这个七八个人差不多七八个人一起去吃饭。后来吃饭的时候呢，大家要点菜，然后呢，这个点菜的时候呢，大家推来推去，你来点吧，我来点吧，哎呀，对，你点吧，你点吧。后来有个人主动的就站出来，既然这样，就我来点。然后他就是负责这个点菜，因为他觉得这么推来推去，大家都饿了，吃不到饭了，必须得要有人要站出来承担起这个责任。我想他有什么，很可能有什么恩赐呢？大家先不提了哈，一会儿再谈。然后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姊妹旁边马上就拿起本子那个服务员递来的本子，说服务员很忙嘛，就递了本子你们自己选。然后呢说好，弟兄你来点吧，你一说我就记下来，做一个帮助的工作。后来点完菜了，后来菜要开始上来了，后来服务员在端菜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菜，而且很重要的一个菜端过来的时候，不小心就滑倒了。这时候坐在这个饭桌上的这几个弟兄姊妹有不同的反应。有一个姐妹就一下子冲出去了，然后呢赶紧就轻轻的扶她起来，对她说你有没有受伤？不要紧吧，真的没有受伤吗？你还好吗？这时候呢，其中一个弟兄可能慢慢的就走过去了，跟她讲，你应该跟你们的老板应该提建议，你们的餐厅不但有这个湿的这个拖布，你们还应该专门准备一个干的拖布，先用湿的拖布拖了之后，一定要用干的拖布来拖，免得滑倒。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跑出来了，另外一个姐妹跑出来，因为他把他们的菜就弄倒了嘛，然后呢，那个子跑过来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我们都是基督徒，你听过耶稣基督没有？然后就给他就传讲福音。其实这时候这个服务员他最关心的是什么呢？他特别关心一件事情，哎呀，这个他是他的不小心把这个菜掉在地上，已经不能吃了。这个钱怎么算？老板肯定会让他赔的。这时候一个弟兄跟他讲，这样，菜洒了，洒了就洒了，没关系，这个菜的钱我来出。当然他还是让弟兄姊妹来出，这个不合适，确实服务员的责任，但弟兄自己站出来，我来付这个钱，所以你不用担心。我想在这个短短的一个故事里面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恩赐，我相信大家已经基本猜到了，所以你们看看猜的对不对呢？第一个可能，大家都推着点菜，一个人主动承担起点菜这个责任的人，很可能有治理的恩赐，所以让事情变得很有序。另外一个拿起笔来，既帮助那个这个有治理恩赐的弟兄要写下了那个姐妹呢，他有什么恩赐呢？按圣经说的，帮助人的恩赐，他自己没有主动的想法。但是他愿意去，只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要服侍，他愿意去帮助他、协助他、帮助人的恩赐。 第一个跑过去扶他起来，你受伤了没有表达那个关心和同情的有什么恩赐呢？很可能是有怜悯人的恩赐，他关心的是不是菜，他关心的是别的，这个人受伤了没有，怜悯人的恩赐。然后呢，慢慢走，一个走过去的那个弟兄，用准备要也准备干着拖布的人，有可能有教导的恩赐，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去教导了。当然，跑过去说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基督徒，你听过耶稣基督没有？我们能够明白，他很可能有传福音的恩赐。后来另外一个弟兄要付那个菜钱的那个弟兄是这个可能慷慨的，哎，就施舍的恩赐。所以我想用这个故事来表达什么呢？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在教会中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哪怕是一个问题，或是哪怕是一个需要，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同的恩赐的人领受的神的旨意是不同的，因为他总是从自己的恩赐的角度来去领受神的旨意。所以有教导恩赐的人就在我们教会神的话语的教导上太缺乏了，讲很多人的建议，传福音恩赐的人，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教会太不爱传福音了。那些有特别有这个怜悯人的恩赐的人说，我们教会有那么多优秀的人，为什么不好好去关心？如果有这些有啊，还有刚才我还落了一个其中一个情节了。后来因为菜就洒了，另外一个人呢，赶紧到一个角落里面找到簸箕和这个扫帚和簸箕，把那个撒的那个菜就把它那个收拾了。这叫什么恩赐呢？就执事的或者叫服侍的这个恩赐。罗马书说执事的，彼得前书这个服侍的这样的恩赐。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执事的服侍的恩赐人呢，哎呀，觉得我们的教会这个会堂或者我们聚会的地方太乱太脏，我们一定要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样才有见证。所以我想不同的恩赐的人看到教会的需要不同，但而且每个人领受的神的旨意都是不同的。因此这样的不同的恩赐的人呢，其实我们不要彼此批评，我们需要彼此来什么？彼此来需要配搭的。所以神是透过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肢体，而是一个肢体的配搭来能够服侍。就像面对一个摔倒的这个服务员，大家说表现出来的一样，在那个场景里面表现出来的一样，我们需要不同的恩赐的这种配搭。因此拥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不应该彼此批评，反倒应该彼此建立，而且彼此配搭，彼此服侍，这样才有真正的基督身体的功效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很辛苦，我们很容易彼此不得不同，而很容易彼此批评，而不是彼此配搭，彼此服侍。另外一个我想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呢，我们医院去看望一个患病的弟兄或者姐妹，当然教会也会派牧者或者是长老，我们也会派去看望。他们面对这个病人有不同的这个需要，所以有的时候需要这些的劝勉，因为他真的面对这个很多的困惑，教导或者这种劝勉的恩赐的或者传道人给他一些的讲解，解开他的迷津，因为面对突然的这种疾病有很多的困惑。但面对这个疾病他可能很软弱，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在我们探望的人当中需要一些有信心的恩赐的人，好使他的软弱的这个信心能够的坚固而变得有信心，不会灰心。当然我今天特别要谈到的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恩赐是不可缺少的，如果都是有教导的，都是有劝化的，都是有不同的这个恩赐，但是呢如果缺了这个恩赐，就是圣经说怜悯人的恩赐。因为真的患病的人，遭到这种疾病或者一些灾难的人，他们真的需要从神来的这种爱，从神来的怜悯，从神来的同情，这个遭遇的一种这个遭遇的同情，是有怜悯人的恩赐。哎呀，真的握着他的时候， 真的表达一些真的生命里面流淌出来的神的同情的时候，他可能会得到安慰，感受到神的爱。如果都是教导的恩赐的话，他可能感受不到爱。所以我想我们看完一个病人也需要这些不同的恩赐的配搭。而且我特别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能缺了，在这时候像这样的情况不能缺了那怜悯人的恩赐的这样的肢体。愿神特别的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来明白属灵的恩赐，切慕属灵的恩赐，并且确认自己属灵的恩赐，并且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一同配的来荣耀基督的名。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仰望你啊，今天花了较长的时间来分享了有关属灵的恩赐。主啊，也求你来借着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来开始明白属灵的恩赐，开始追求属灵的恩赐，开始要认识自己已经所得的属灵的恩赐，并且来建立已经显明有恩赐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姊妹，并且让我们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彼此配搭，一同来建立基督耶稣的身体，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愿主你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